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锦参牧师。这一堂我们继续讨论圣灵的工作，包括称义、成圣和圣徒的见证。那我们对称义这个观念，我们先把它弄清楚，然后我们再看圣灵在这个工作上面是什么样子的角色。称义这件事情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尤其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一个地位的问题。不是说你生命实质已经有了改变，而是我们跟神的律法，也就跟神自己有一个和平的地位，一个和谐的地位。出埃及记第23章第7节，要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因为我绝不以恶人为义人。上帝绝不把恶人当作义人。我们没有经过称义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是恶人。称义这个过程就使我们跟上帝中间有一个正当的关系。马太福音第12章第37节这样讲，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讲到我们这个行为是在上帝的律法前面，我们要在上帝的律法面前被鉴察，义跟恶的定义是在跟上帝律法的关系。既然义恶是由上帝的律法所鉴定的，我们称义呢，显然就是在上帝律法面前的一个关系。我们再读一段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三节后半段读起好了。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绝不可能，神总是诚实的、信实的，人却是虚晃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义的标准不是人的看法，而是上帝的律法。那么圣灵让我们称义，根基在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对众人一切的要求，圣灵把这个样子的救恩的功效使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借助使我们得救那个信心。下面一个逻辑的步骤，就是除去我们的罪愆，我们在律法前面亏欠的地位。再一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德，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的功效。下面跟着就是恢复我们儿子的地位，我们被上帝所造，被他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就跟上帝恢复这个儿子的地位。恢复这个儿女的地位以后，就包括承受永恒的产业，法律的地位，儿女的身份，永恒的产业。这个工作并不是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污秽罪污，除去罪污是圣灵另外一个工作，那是成圣的工作。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个成圣的工作。这个称义的工作，圣灵把基督救恩的功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有儿子的地位，有承受永远产业的地位。那么称义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罪人的身外呢，还是他身内的？称义是在他本身以外的事情，并不是改变他内在的生命。成圣的工作是发生在人生命里面，然后由里面渐渐的改变他的外面，他的整个的全人。一个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是上帝面前宣告的。所以称义不表示我们里面的改变，称义的条件也不是在我里面改变多少，而是在于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而且称义的事情呢，只有一次，不再重复。成圣呢，就是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今生永远不能够做的完全的圣洁，我们必须要基督继续不断的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对称义的定义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稍微看一些经文。称义的成分，我们的罪过得赦免， 是因为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在律法前面的过犯被洗除。诗篇第32篇讲，我们这个过犯被上帝赦免，不纪念我们罪恶的人，我们是多有福的人。罗马书的第4章第5节到第8节，可是那不工作而只信，就称那不敬虔的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使用旧约诗篇32篇的话，称义的人本身，虽然他被称义了，他实际还是罪人，他还是犯罪的，他还是值得惩罚的。但是在神面前，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他已经是称义了，而且是一次永远的称义，不是继续不断的很多次的。罗马书第5章第18节，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这一人的顺服，众人被列为义人了。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罗马书第8章第1节，所以现在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们进到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罗马书的后面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经文，我就是从32节读到34节。这里讲他是指父神，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这个图画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没有人能够控诉，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刚刚我们讲，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耶稣就给我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罗马书8章15节16节，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世子，后世的那个世，世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信称义的人不必再惧怕了，因为我们承受的是儿女的名分。我们从罗马历史里面都可以看到，凯撒大帝他没有自己的继承人，他就正式的收留奥古斯都做他的儿子，在罗马的律法里面就是他是继承人。凯撒的意思就是要奥古斯都来接他的王位，所以上帝收我们为他的儿女的话，就跟他的产业有份的。这个产业是承受永生。罗马书第8章第17节，既是儿女就是后世，是神的后世，也和基督一同做后世，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就要跟他一起得荣耀。第23节，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熟果子的人，我们自己也在内心中软弱，热切期待成为世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9节，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是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份，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国度。第30节说，他预先所命定的人，他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在称义这件事情上， 地位改变，罪过得赦，成为神的儿女，承受永生。那么信心跟称义是一个条件呢，还是一个工具？我们很清楚，称义不是人自己所做的善功，称义的工具是信心。可是称义这个根源是不是信心呢？根源不是，根源是耶稣基督的功，信心只是一个工具。讲到这个地方，使徒雅各讲过一句话，在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把我有行为的信心给你看。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冲突呢？我们刚刚从罗马书还有其他的经文里面看见，称义不是表示人完全罪得以赦免，这是一个在神律法面前地位的一个问题。雅各似乎讲，你不是有好行为，你生命里面没有果子的话，你就没有信心，你就没有称义。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冲突，可是我们要记得，保罗写他的书信讲到个信跟称义的问题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当时有很多这个律法主义者，尤其从犹太人那个背景里面，旧约里面那个律法是必须要守的，借助那个守那个律法，你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保罗呢要澄清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假如是按人的这个行为可以称义的时候，上帝的救恩就不必须了。所以人做不到，而是耶稣基督的功效，唯一能够称义的工具是借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雅各的书信的对象是所谓的无法主义者，他们说只要信我们就得救了，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既然信了有了救恩，你随便做什么事上帝都赦免你，你行事为人无所谓，因为上帝是赦免罪的，你做坏事做得越多就显得上帝的恩典越大。换句话，上帝要我们称义，为我们设计的是要我们成圣的道理他们不知道。所以雅各声明，真正的信心一定有好果子的，一定有好行为的，是你的信心真假的问题，不是信心的道路的问题，不是信心门路的问题。所以保罗跟雅各所处理的问题是不同的问题。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晓得保罗跟雅各他们的教导没有冲突。这样子我们就引到成圣的问题了。我们刚刚讲称义不是依靠生命里面这个好行为，可是真正的称义会导致成圣。我们人在神的法律前面称义，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称义不是一个就是这样事情就结束就没事了，称义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不是一个目标，因为在上帝这个计划里面，称义之后成圣立刻就跟着来。那么是什么是成圣呢？它是神超自然的工作在人的生命当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个地方讲，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你怎么样完全成圣呢？你说是努力的去做吗？你要用禁食祷告，你要用鞭子打自己，你要不睡觉不喝水等等，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上帝的工作，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20节21节也看到这样子的教导，是上帝使我们成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果实。我们前讲的人能够发生信心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约翰福音15章4节，耶稣基督用葡萄树和葡萄之子的关系，你若藏在我里面的就多结果子。我们能够结果子是好好的与耶稣基督生命联合所产生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我生命的原则已经从我自己过我自己生命的这个原则转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活，我是靠耶稣基督的力量在那里活。怪不得保罗的生命有那么多辉煌的见证。那么假如一个人说他是信了，上帝有没有宣告他是儿女了，他是称义了，我们不知道， 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呢，一个人的生命假如真的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有这个真正救恩的信心，神称他为称义的话，他会产出果实来。假如他在表面上他说我是信了，可是生命里面你再等多长的时间还是看不见公义的果子的话，也许我们应该劝勉这样子的人好好在神面前鉴察。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连结的话，我们要好好去建立那个连结，把这个连结练得强盛，好让我们能够结结实实的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能够结果子。所以成圣这件事情不可能只是人的工作，基本上是神的工作。那么成圣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致死老我，或者讲致死罪身，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没有在基督里面以前，人是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要致死老我，致死这个罪身。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你们既然是在基督里面的，属天上的不再属世上的，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致死罪身，脱去旧人，把罪的原则被这个肉体情欲所控制的脱去，这个是成圣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很自然就想到，就是说是我们要穿上新人，穿戴基督，同样罗马书六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说，我们要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叫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所以不光是对罪死，也要对神活。假如我没有脱去我在罪的捆绑，光只做一些人看为功德的善事，那不是这个地方讲的成圣功夫，那个是自欺欺人的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功效的。成圣的工作要靠着圣灵脱去肉身的捆绑，罪身的捆绑，也借着圣灵的工作穿上基督的形象，像罪死，像义活。成圣的工作影响整个的人，他的思想，他的理性，他的情绪，他的意志。换句话说，我们整个里面的人全都受成圣的影响。我们读几节哥林多前书的经节好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这样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当然不可以。成圣这边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人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够与罪再继续联合的。第二十节讲，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我们是属于神的，必须要在生命里面去荣耀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都成为新的了。旧的新的很清楚，不是我的礼拜天的日程而已，也不是我每天读经十分钟十五分钟，祷告半个小时，查经两个小时，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光光这个还不够，是我整个的生命。我们要了解成圣这件事情，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跟神的工作合作。在称义这件事情上，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一个工作，信心也不是我们的工作，信心只是圣灵的工作感动我们以后，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这个本身不是功劳，我们接受一样好东西不是我们的功劳。可是在成圣的这件事情上面，上帝要求我们必须跟圣灵合作。譬如说我们人必须借助祷告依靠，祷告不光说是沟通，我想说的话我跟上帝说，更基本的观念呢，是我对神的一个信靠。祷告就表示，上帝我需要你的恩典，你加添我力量，好让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你，讨你的喜悦。所以我们必须蓄意的与神的灵合作，包括我们要躲避试探，不要故意的把自己放到试探里面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也讲的，说是我们要躲避肉体的情欲，肉体情欲的果子很明显的，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去依靠圣灵，追求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和平、喜乐、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要躲避试探，远离那些肉体情欲的事情，去追求圣灵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功效。另外，我们要殷勤的使用他所给我们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的灵命，改进我们伦理生活，好让我们生命能够有长进。神供应我们力量，圣经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借着祷告、依靠、追求上帝的话语，诚心的依赖圣灵帮助我们，把上帝的教导、上帝的旨意能够改变我们属灵的品质，改变我们的伦理生活，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讲的那个例子，他说，你若常住在我里面，常住在我里面的，第二节、第八节、十六节都强调这个观念，你要常住在我里面。刚刚说我们假如跟基督的生命连结的话，那我们就是看他自然而然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任何做过这个园艺工作的话，就知道我们要种一样东西，要让它长得好，是需要继续不断的下功夫，注意它需要的水，它所需要的养分，除去它的虫害，正正当当去维持它。我们跟神合作的也是生命的源头由他供应，可是我们要经常继续不断的去处理我们跟基督耶稣那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虫子啊，因为有病害啊，我们常常在引诱之下，而且我们那个最深的趋势是常常喜欢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常常会偷懒的。所以明白这个，我们就要继续不断追求跟耶稣基督有正当的关系，住在他里面。假如一个人有他的话语又遵守的话，就常住在他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说，是我为你们祈祷，让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悟性和知识上面清清楚楚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以至于你更真认识他。我们不光知道一些出钱的旨意后就算了啊，我知道基本教义是什么，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明白上帝教导，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才结果子讨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你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你就完全认识神了，差得远。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住在耶稣基督里，而且神给我们有教导的时候，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你有过一次这个经历，你就会体验到你的灵命会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步骤，然后神会带领你看到你以前看不见你生命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你再遵从他的旨意，讨他喜悦，你会发现你的灵命渐渐的增长，你看见的就越来越多，这个是灵命里面的长进。所以人必须殷勤的跟圣灵合作，使用神所供应我们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的灵命和伦理上的长进。那么圣洁是什么样子的观念呢？在旧约里面，圣基本的定义呢，上帝是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他是独一，不能够趋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能够比较，他跟万物不同，一切被造的人有一个绝对的鸿沟，上帝是超乎万有，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物可以跟上帝比较的。那么圣也表示在道德上面的尊贵纯洁，所以圣洁是有一个伦理上面的一个特性。旧约圣经里面也讲，上帝的圣洁是不容忍罪恶的，是惩罚罪恶的。换句话说，圣跟这个恶是一个绝对的对比，不光是个对比，它是惩罚性的，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然后神的圣的观念引到人类的身上的时候，是分别的一个观念，上帝拣选某些人成为他的子民，就是分别为圣，不属于这个世界，公光属于神的。而且尊贵跟纯洁也应用在人的身上，一方面我们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神所要的是在伦理上面纯洁。新约里面并没有改变旧约里面这个圣洁的观念，而是让我们看见 圣洁是圣灵的特征，也是圣灵的工作。你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洁不光光是圣灵他本身的特征，圣灵是圣的。新约里面讲到上帝子民的圣洁是圣灵更新的工作。所以新约跟旧约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旧约人自以为是义的，夸他自己的道德成就，这并不表示他是成圣。新约也是一样，成圣是圣灵恩惠不断的工作，使称义的罪人脱离罪的污染，而且依照神的形象来更新人的本性，给我们力量去做讨神喜悦的善功。这个是新约的成圣的观念。总结一下，成圣呢，它是神采去主动，可是人有责任继续追求更加成圣。成圣部分的工作是在人的潜意识之中，圣灵洁净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是我们在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感受到，我们都清楚了解的。比如说圣灵在我们中间改变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不是我们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清楚的知道的，可是当它的果效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所以它部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部分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可是人的责任是应当用神给我们的那个成圣的工具，换句话说，用信心来学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祷告跟圣徒的交通，就是真正属于神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勉励，这些都是一些管道，上帝帮助我们在成圣上面能够有长进。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讲这个是交通聚会，大家在一起吃饭聊聊天，每个礼拜来见见朋友，这不是圣经对交通的定义。圣经里面讲的圣徒的交通，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孤立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毛病，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力量不够，那么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个彼此勉励，我们彼此担彼此的重担，结果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让我们做好朋友，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更长进，更讨神的喜悦。成圣另外一方面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上帝给每个人造的不一样，每个人长进的速度不一样。有的人像我，很小的时候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就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可是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对上帝的话语慢慢的明白一点，慢慢的明白一点，就慢慢的一些长进，进度不是很快。那么对某些人本来是对神采取了一个反抗地步，对福音呢表示一个藐视的态度，可是他一信主了以后，他的态度改变得很快，他对上帝的话语大发热心，我一年没有背那么多的圣经，他一个月就背起来了。每个人的进展的这个速度方式呢好像不一样，可是有人快有人慢，没有人达到耶稣基督完全的神量。即使使徒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要得到上帝要我所得到那个上面的冠冕。换句话说，他我还没有得到，保罗他还没有得到。是啊，保罗没有得到。成圣不是说今生能够达到完全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这个基督徒做的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你看我奉献是百分之几，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了这个参与了这个，在上帝宝座面前他一定会拍拍我的头说你好仆人。我们什么时候敢存到那样子心智的时候，我保证你啊，上帝不会叫你好宝宝。我们明白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态度，我们要继续追求。讲到这样成圣的话，有人讲，我既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目标，那为什么我还去追求呢？我们的成圣即使不是完全像耶稣基督，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借着我们的追求，把我们一些不像基督的东西除去，承受一些耶稣基督的性格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为他做见证。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不光光是言语上的见证，只要我们的言语见证没有这个生命成圣的果子，那我们这个言语上的见证是空的。落空还是个小事情， 被别人拿来耻笑福音，那个是严重的事情。我们在今世不能够完全，我们不需要失望。我们今天靠神圣灵的工作，好好追求在成圣上面有增长。在死亡的时候，有些经文讲了，我们的灵魂就得到成圣，被接到主那里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讲，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在天上的众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义人的灵魂。我们灵魂跟身体隔绝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在上帝的宝座那里。启示录十四章从第三节下半段就讲了，这个是看见上帝的子民在他的宝座前面。他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些个。这些人没有跟妇女在一起，而使自己玷污，他们原是同生，羊羔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随他。这些人从世人中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做买出来的人，在他的宝座面前与神在一起。我们晓得不是圣洁的，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即使在今生的成圣的工作没有结束，我们的灵魂得以成圣，在父神宝座那里。我们已经成圣，这个灵在宝座那里等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就给我们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的已经得荣耀的灵魂相称，灵跟身体结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成圣呢，今生虽然不能够完成，可是是我们永世成圣的保证。一方面，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人家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圣灵也是我们的保证，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保证我们将来得到完整的救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不是我相信圣灵一定在我的生命里面，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顺服圣灵，跟着圣灵同工，有成圣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在带领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保证，我们就肯定的知道了，将来完全成圣的日子必定来到，这是我们的盼望。成圣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讲，你们既因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从神的真理里面洁净自己，神的真理能够洁净我们，然后我们要继续追求爱的生活。圣灵让我们成圣的果实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呢，就是爱。第二章的第二节，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入救恩。我们追求圣灵的教导，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长大。这个进入救恩不是说是用这样子去买的救恩，而是尽力的丰满的这个救恩能够成长。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借助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他说的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圣经里面的，他的真理也是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我们借助上帝的话语顺服在他的话语之下，这个是我们成圣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工具。然后上帝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圣的方法，就是按照神的教导去遵守神的圣礼。基督给教会的圣礼是圣餐跟洗礼，遵守这个圣礼，就像大使命里面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意思不是光光讲那个洗礼的表面而已，是你要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包括传福音教导他实行正道，忠心的不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做洗礼的事情，什么小模小搞搞不清楚的绝对给他洗礼，不是这样。我在阿根廷的时候，一边讲道传福音，那些信的人我们要给他上洗礼班，准备要洗礼，有个人跑过来说，诶，罗牧师，我受洗礼行不行？我说，诶，你没有受过洗礼吗？ 看他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很久了。他说我有受过，我有受过三次，我想多洗一下很好嘛。我说你这样洗啊，你洗一百次也没有用，你还搞不清楚洗礼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不是洗礼的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按照神的教训施行传福音，叫人悔改，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这个才是洗礼的意思。我们遵守洗礼，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旨意传福音，建造生命。圣礼本身只是一个象征而已。那么另外一个圣礼，我们讲圣餐，圣餐是不是能够赦免你的罪呢？你吃圣餐以后，会不会你的生命里面的福气就更多呢？不是。圣餐的观念，一个最主要的环节是纪念主。纪念主什么呢？我们过去的罪，基督赦免我了。我纪念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罪的恩典。他说，你们要入席，直到我再来的日子。换句话说，我们在守这个圣礼的时候，那个盼望是我们守圣礼的一个重要成分，纪念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存一个感谢的心，现在我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他圣灵工作之下，活出一个纪念他、感谢他的生命。所以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感激、敬拜、顺服。所以圣礼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帮助我们走向神圣道路的一个方法，不是表面空洞那个仪式，而是仪式下面包含那些意义，就是在上帝的吩咐下，按照上帝的吩咐来侍奉他，讨他的喜悦。然后神给我们成圣的方法，圣灵的工作是他的看顾，无论是我们在顺境在逆境里面，上帝都是在看顾我们。我们要用信心，不要看环境，在各种样子的遭遇当中依赖上帝，知道他今天还在看顾我。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会到的这个成圣，跟罗马天主教里面讲的善功是不一样的。天主教的教导，你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你要有善功，你这样才能够肯定你的得救。这个不是成圣，成圣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依靠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结出讨神喜悦、荣耀神的生命。圣灵主动在我们生命里面，然后我们积极的依靠，积极的追求圣灵的工作。我用这个叫做主动的被动。我们主动的追求，我们极力去追求，我们追求降服在圣灵的工作手下，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合作。最后一个关于圣灵的工作，改革宗神学里面称它叫做圣徒的坚忍，或者说是圣徒的保守。意思就是说，神使他所呼召的人，进到他恩惠里面的人不失落，神会保守他到底。这个是得救的完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其他不同教会的人呢，有的时候用的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比较不使用这个词句，不是说这个词句讲的不对，这个是对的。神救了一个人的话，不管他环境怎么样改变，神会救他到底的。这不是光光别人说的话，我赞同圣经这个观念是在里面。只是那样子的说法常常会被误会，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被人家解释的意思就是，你在一次布道会里面你举过手了，你就永远是得救的人，或者说受过洗的人你就永远得救。很容易被一些外在的仪式引致一个人可能是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至今以为得救还没有得救的。像我们前面讲过一个例子，当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有人来说，主啊，我们不是曾经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义事吗？耶稣说，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我不认识你。得救的工作不是靠外面的仪式，而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一个真正在圣灵里面的人，圣灵赐他力量， 能够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坚忍，一直到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这不是说我信一次够不够，我是不是需要再信，称义是一次的事情，可是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外在的仪式，也不是我某个时候的感动，也不是我的觉知。假如这个觉知不是建立在圣灵工作上面的话，是没有功效的。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到29节，上帝给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失落的。我怎么样子肯定我是父神给耶稣基督的人呢？我清楚的知道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我才能够有那样子的确据。因为救恩最终的决定不在于人的意志，最终的决定在于神的选择，在于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圣灵论就讲到这里。